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
对悉达多而言，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
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《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》，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《露水京都》。在制作韩良露的有声书作品《露水京都》时，我总是忍不住想起自己的京都之旅，但是我的经验很贫乏。随着时间过去，我对京都的印象只剩下人满为患的清水寺，还有奈良那些会抢夺手上饼干的鹿群了。所以当我一字一句地品味《露水京都》这本书的时候，就有了像是进入大观园那样的惊喜。京都在韩良露的笔下有了斑斓却又静谧的风情，以及贴合着季节和传统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文化底蕴。他用纸扇和榻榻米为例，分享京都的空间美学，或是从立春节气出发，一路细数京都的大小祭典。他喜欢腊梅雪景的优雅宁静，也从绽放的樱花树下感受到青春的美丽跟短暂。当然还有京都的食物，爱吃也懂吃的韩良露用接近传教的热情跟大家分享属于京都的味觉。例如春天要品尝竹笋料理调整生息，夏季用鲈鱼和冷豆腐开胃退暑气，秋天用秋刀鱼跟秋葵感受丰收的喜悦，冬季则要吃银杏跟萝卜吸收土地的力量。京都的饮食吃的除了是食材的变化之外，也是遵循四季的给予和天地共生共荣的精神。这些细腻的观察，韩良露都用深情又缜密的文字写在这本书里了。至于能够帮露水京都进行朗读的人选，最合适的绝对是韩良露的丈夫朱全斌了。相知相守30年，书里面的每一个场景几乎都是朱全斌陪伴一起走过，对于字里行间的精神也一定是了然于心。当朱全斌一开口用清朗的声音读出文字内容的时候，同样在录音室里面的我忍不住跟录音师说，只有朱老师可以读这本书啊。因此韩良露对于京都的眷恋透过朱全斌的诠释有了新的风貌。拥有作家跟广播节目主持人多重身份的朱全斌，掌握文字跟声音的能力都让人佩服。录制有声书的过程中，就像与两位作家一起穿越京都的前世今生，对这座城市有了更深刻的体会。露水京都有声书的推出，除了让我们可以用聆听的方式感受京都的美好风华，更是见证韩良露这一生的丰饶与慷慨。就像是他在书里面写到的，樱花似人生，如露亦如电，而我们面对生命之美更是不敢不乐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朱全斌所诠释的《露水京都》。
露水京都，作者韩良露，有露文化出版，由朱全斌为你读书。今自物怀石。盛夏游京都，盆地酷暑当头，好在京都室内室外多古寺，林木映天，让人心境为之一凉。 京都人讲究季节寻味，夏日亦有不少清凉食，如盛在漆器黑碗中用冰水浸凉的透明葛切。我们坐在建善凉房的茶室中，耳边响着是七月奇缘记恍若催眠般的驱夏意之音。石葛切是唐人古风，京都人历千年而不改此一传统滋味。眼下京都人亦爱吃清淡的渍物，渍物恐是人类最古老的食物。京都人一年四季均有当令的蔬果渍，为夏季最喜吃浅渍。浅渍从一叶渍到七叶渍均有，滋味由浅入深，各有各的风味。中其渍则是数月之熟成风味，宜春秋。多年渍则是时间变换的老熟味道，像三年的奈良渍则宜冬日苦寒时细细品味。渍物一年四季皆宜，夏季吃来尤其清新开胃。京都有一知名渍物商家西利，推出了金渍物怀石。怀石本出家僧人打坐时置温石于腹上以耐饥，茶道宗师千利休引起点，设计出茶会的怀石料理，让一汁三菜的茶食达成怀石之效，以免参与茶会的道人腹中空空，喝下太多抹茶伤胃。怀石料理暗指不必吃得太饱的一餐，滋味亦不可太繁复，以免夺去品茶之正味。怀石料理是修道人的禅心之食。如果说冬季最好的禅心之食是京都的汤豆腐，夏季则推渍物怀石了。西丽的渍物怀石是新派怀石大餐，有一汁七菜。在奇缘记智儿设餐的那个黄昏，看完了一群着唐衣、整脸涂白、戴黄帽、骑白马的幼童行过鸭川四条大桥，桥上绑着竹枝竹叶迎风吹拂，西边的晚霞映天，细川上的纳凉席的灯笼亮起。我和外子全兵来到了位于奇缘的西丽，满心期盼地品尝金渍物怀石。最先上的是怀石料理的开胃菜鲜腹，四小碟小菜都是渍物拌菜，腌过的深脆小黄瓜拌上赤味噌酱，切成细条的深大根浅渍拌着飘香的柚子醋，芥蓝菜心切碎用盐略腌后拌上京都白味噌，切成薄片的圣护院萝卜拌着山椒酱。这四道小菜皆有十分端正清雅的风味，让人一吃就定下了心。没想到这些小开胃菜竟有助人禅定之效。之后上来的是前菜相腹，优美的糖草方盘上摆着三片冰凉汤液，上有五粒腌山椒石，此汤液若素的生鱼片蘸着酱油吃。京都水质好，森家、顺镇等处的豆腐制品皆佳，汤液的豆香婉约，令人忍不住要放慢咀嚼的速度，缓缓地吃着豆腐的初心。第三道是主物，艳丽的花彩瓷碗上置上三元片素朴的昆布高汤煮大根，大根上有山椒拌小鱼，大根炖得入味，口感却不松散，小鱼的鲜味若有似无，十分挑逗。京都人的味觉纤细，厨师出手都有如明灵用脚尖跳旋转芭蕾。再来是八寸， 菜单上还特别注明冬日会上京都名物千枚字，而在夏日我们吃的是置于红黑漆板上的裹着胡麻的自牛棒，咬劲十分有力，用来配京都米做成的白饭十分可口。浅渍萝卜中包着的是京都人的金石胡萝卜，白橘相间，轻盈秀美，另有切成碎丝的老腌菜，按照中国古风切成块的字物叫居，但切成细丝的则统称之为鸡。京都人也由此考究，字物亦分两大体系。第五道上的是和物，秀雅的藏青云龙花纹中端立着两块自白菜心，一层一层做成的菜卷，再用高汤煨过，柔细中仍带脆嫩，吃到此时早已从定心变成心花怒放了，有如眼观一幅又一幅佳美的食物风景，真是赏心悦目，乐事多。再下来是油物，亏他们想得出把渍过的蔬菜再炸成天妇罗，味道可和新鲜的蔬菜不太同，别有一番清爽，因为渍物本来就解腻。这些清火略炸的渍物天妇罗几乎不沾太多油腥味，盛着的白纸上只留丁点油痕。天妇罗中有炸渍小黄瓜、炸渍小胡萝卜、炸渍大根片及炸渍银杏果，还有涂上柚子酱的柠檬片。第七道压轴的水物，全是西丽著名的夏日浅渍。萝卜片中夹柚片、山科茄子渍、胡瓜渍、紫苏渍、大白菜丝卷胡萝卜丝渍等等，这些浅渍都不咸，十分爽口，可当成水果吃。最后的汁物是京都人爱喝的白味噌汤。京都人口味敏感，不爱吃日本东北一带浓烈的赤味噌，偏爱清淡宜人的柔细白味噌。白汤中漂浮着用艾草做成的清肤，吃来有一股草香，绿肤上还荡着一圆月，是淡淡的芥末黄，还有染成樱花瓣形状的肤，以及一块柔嫩的生肤。京都人十分守古礼，吃肤亦是中原古风。京都人一千年前学会了自此不改。锦小路市场中还有不少专卖肤物的名店。黑漆汤碗中盛着的白味噌汁优美动人，仿佛一镜花水月，引人遐思，天地无限。我等拥备凭借原始的食性，既能偶窥此等良辰美景，这一顿金字物怀石收费不破千，却有如观赏了一出食物的能剧，如此寓意深远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